大家好，我们是
冒险角落，
我是 Eric，
我是 Ivan。
欸，我们今天讲的主题，说实在 ，Ivan， 嗯哼，我把两个把四个字拆成两个字，两个字我跨无合在一起，我看不懂。
什么？今天是什么？
智慧机械？
那你要怎么拆？
智跟机，智机，智当然是智慧跟机械拆啊。智慧我知道，机械我知道，可是合在一起呢，我就不知道了。
就没有智慧了。
对，所以我们这一次邀请到，我们这一集会邀请到两个来宾哦，因为我们还是一样跟工研院合作嘛。
对，
工研院产业学院。好，那我们这一次邀请到两个来宾，一个是在授课的讲师，嗯哼，一个是一个实际上过课的学员来分享。
是，
对，因为两个都是很有料，所以我们就会这样分。
好，
对，所以听众其实也可以听得到。老师的角度，这是我们全新的一集哦。欸，当然是全新，就是全新的模式，
是
因为听众也会听得到两个人来分享这个产业，
感觉很有趣。我们赶快先欢迎老师，
欢迎老师黄一平老师，
耶，yeah! yeah, ，老师好，
哎，大家好，
老师的英文名字是什么？
我的名字是 Alice，
上面有写。
我会让老师自己讲啊，
好好好，
对不对？
他讲很好啊，
对，所以 Eric 、Ivan 跟 Alice， 那老师。我觉得先用一个开门见山来破题。
好，
何谓智慧机械？
嗯，好，我想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传统的机械你知道吗？就是你下了一个指令，它就做它做该做的事情。
你的意思是说用电脑下一个指令去做？
对，不用，基本上不用电脑，就是你按了一个开关。
OK，
是，
就像说你想按重传，按一下就嘣一下，
是，
就这样子而已，是，就是传统机械嘛。那什么叫智慧机械呢？是，但是机器它坏了。他会告诉你吗？
不会。
会吗？
跟肝一样，他不会讲。
对，那所谓的智慧机械就等于说我在机械上我加了很多 sensor， 我写了一些程式
感测元件，
对对，然后让他告诉你，让他发生说，欸，我自己的状况不好的时候，
是
我可以告诉你我该维修了。
OK，
好，或者是我今天要生产不同的产品，我可以自己修正我的参数。
他自己修正吗？还是人去设定？
可以自己修正，哦，但是不要忘记了，这还是你要先写给他，
写一个程式给他，
对对，让那个机械变成智慧化，嗯，让它具有基本的智慧。
了解，
越来越困难了。有没有什么实例啊？就是
应用的部分。
有，我讲一个很有趣的我们的案例。
好，
我们曾经去访过一家厂商，那家厂商是在做车灯的后照镜玻璃。
车灯的后照镜玻璃，
欸，那个玻璃是有弧度的哦，你知道你的后照镜的玻璃是有弧度，嗯
嗯，哦，车的后照镜，
对对对，就是你车门旁边不是有个镜子吗？那后照镜，
对对，
它的玻璃是有弧度的。
你是说镜子吗？
镜子
OK， 哎，
okay, 欸，那个玻璃是有弧度的，你知道弧度怎么来的吗？不知道，它是
要算的，是不是？
不是，它是用一个平面的玻璃，嗯，放到烘箱去烤，啊，烤软了它就会有那个形状。
哦，我以为老师就会讲出什么很特别的答案，原来是就是玻璃烤软嘛。
对，可是你要讨论这件事情哦，这件事情他们公司造成一个很大的困扰哦。
是什么？
因为你看烘箱只是基本烤箱嘛，
对，
他们最怕什么？夏天突然下雷阵雨，一下雷阵雨烤出来的温度就跑掉了，然后所有的门波玻璃就失败。
为什么？
因为气温变化
会影响到。
对，因为你原本试好烤箱150，可是外面的温度影响突然间掉下来啊。
是，
他们最怕就是当天，就例如冬天突然间出大太阳，夏天突然下雷阵雨，
是，
然后他们全公司呢只剩下一到两位老师傅，他们非常怕老师傅请假。
OK，
因为一请假，对，只有他们会调那个机器，那如果不会调了，那是不是今天生产的东西就一直不良？
是，
就浪费很多原料。
OK，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协助他们在那个烘箱上面导入一些程式，然后加上一些视觉检测，让它可以自动去配合环境的温度，
哦，
跟烤出来的成品去调整它自己温度。
OK，
那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我可以这样讲吗？如果智慧机械是可以有效的提高公司的产品的良率，它主要是这个目的吗？
应该这样讲啦，
降低不良率。
目前最大的就是效果最好的部分，就刚才讲说提升良率嘛，嗯，降低不良率嘛，嗯，还有减少浪费的时间。
哦，
对，嗯，这两个是目前智慧机械里面应用到目前所有产业中感觉最有感，
啊，
然后最有效的。
所以如果我们再把这个例子再放大一点，是老师刚刚说还是会需要有人去设定去写一个程式，
对，
然后让他知道什么样的天气气温到达多少的时候需要调整到什么样的参数，
对，让他会自己会有感觉说，哎，我现在就像人很简单嘛，你冷了你会加一件衣服
sensor，
对
OK，
对对对对对，那你要让他机械也会这样做，
是，
他要知道热了我要把温度调低
OK，
我要知道冷了我要把温度里面的温度再调高一点
OK
类似像这样子的，
所以就会替代掉那个老师傅很常年的经验，
应该我们这样讲，我们不能说替代老师，我们是希望把老师傅的经验传承
哦、oh, okay,
现在有太多
okay,
太多机械业的老师傅的经验都失传了、
嗯、是
哎，包含现在你知道那个抛光打磨，
嗯，
哎、欸，那个是非常讲究手感的，
对。
可是这是一个很出重活，
是。
现在已经几乎，对 对, 對，几乎招不到人了、嗯，
是。
那所以这也是一个智慧机械导入的很基本的案例，
嗯，
啊，就像我们协助合成，
是，
让把那个老师傅的抛光，
是，
还用机械手臂，那机械手臂要去学习老师傅的姿态手感、
uh-huh,
uh-huh, 然后能够抛出来让老师傅的感觉、欸、这个摸起来很不错
就跟他们的做的差不多，
对对对对，可是这里面有一个最麻烦的地方，
是
就是因为我们是学机，
是
我们是工程人员，我每次去问师傅、欸、你用什么，你那个多少角度什么，然后他们就跟你讲说、哦、这个摸起来
就
對, 對, 对，
就、
欸、是感觉这样啊，那摸起来很顺 啊, 啊这就是摸起来滑滑的啊，这就摸起来那种，就是它是用很多形容词、嗯、可是我们要
具现化吧，
甚至是
设
定句，
对，
是是，所以这里就是很有趣，就是会有那种跨领域的碰撞、
嗯、是，
哎，然后智慧机器还有一个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刚才讲跨领域的，
是，
哎，就是我刚才讲过，你看我要调的是这个机械，
对，
是，
可是我不能直接用手去螺丝调一调而已，
是，
所以它其实需要很多 IT 的人去写程式、
哦、是
需要把以前你说手机的那种很智慧化的东西、啊、导入到这种很死板板的加工机台上、
uh-huh,
器材、
uh-huh、对，
它一定会需要改装吗，就是改装然后加一点 sensor 加一个主机让它 operate，
嗯，基本上智慧机械最基本的功能第一个叫通讯
OK，
对，你最起码对它能够沟通嘛，
嗯，
是，
对，好，这第一个是基本要通讯，所以它能够联网，
是，
好，然后第二个地方就刚才讲过，它要具备有可以可程式化控制，
是，
我才有办法让它做那些反应，
是，
那当然感知是一个，不然你怎么知道外面怎么变，
对，
是，
对，所以这是基本的功能，当然有可能有更厉害的，像讲说未来 AI 发展的越来越多，
是，
可以让它越来越智慧化，
是，
让它越来越人性化
OK， 越来越像人，
对对对
OK， 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我们用一个If 就是 if 有一天智慧机械的发展是在台湾也好或是在世界也好它是很成功的，那这个时间点会是大概会是何年、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它那个画面会是什么样子的，
嗯，我觉得它其实已经很接近了，我觉得2030就应该是会你可以看到初步的结果了，
嗯，
因为现在世界各地已经开始大力在推了，可是这口号实际上是2010就已经在喊了，
是，
可是你看2010年已经10了，今天已经2021了，
对
OK，
好，那真正最大家应该最有感的是2011年德国喊出工业 4.0，
对，
好，那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是，
它就是号称就是从传统的智慧自动化要改到智慧制造，
嗯哼，
所以那个时候2011年到现在10年，
嗯哼，
你看，可是我们什么时候最近才听过这个名字？
大概5年内吧。
对
对，
所以你就说在国际上发酵了5年，然后台湾才开始慢慢的发酵5年。
是，
但是其实上比较国外的都已经开始在准备 ready 了。
嗯，
我曾经做过一个市场调查，
是
在2018年底的时候，他们去调查全世界的国家。
Uh-huh.
针对自动化或针对未来的这个科技的投资，
是
政府也好民间企业投资最好，你们猜第一名的是谁？
哇，
你
说
国
家
吗？
国家国家国家，
我差点讲郭台铭
中国吗？
不是，
越南
是、
欸、不对他们人很便宜，老师你要给点提示、啊、
你一定要想啊，那是新科技耶，所以一定是往大国去猜嘛，
德国
美国，对不对、
嗯、
好，但是告诉你第一名是谁你知道吗？南韩
哦、欸、其实我刚刚也想猜南韩，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跟我们台湾一样，他们的土地都比较小，他们有那个急迫性。
他们角色跟我们蛮像的，
对，
也是我们
很大的竞争对手，有那个急迫性，也就等于说，
对，
就是你看国际上大国都想做，大国投资一定很多，
没错。
那如果你小国，你再不做改变，你后来还会有生存机会吗？
要更积极的做改变，
对。因为我们其实看到那调查，我们很紧张啊，
因为他们也是政局的问题，也是很那个。
对对，所以我们也很紧张。我们就是说，哇，怎么台湾感觉步调有点慢？但是最近几年政府推的还蛮
用力的，
蛮积极的，
有感。
对对对对，然后包含到很多学校也好，产业学院也好，都针对这方面开了非常多的课。
嗯，
因为你要去普及一个新的观念，
对，
那尤其是要跨域整合，所以这个是实际上是很需要一些课程上。或者是教育上的补助，否则的话，就像讲一般人说，哎、欸，就像你讲机械，我懂啊，我有学过，
对、
啊，我也知道我很有智慧啊，我大家都很聪明啊，可是两个到一起了怎么办？
对，
哎，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很需要大家走出来跨领域的。
所以刚我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差不多2030年
没错，
那他那个画面会是什么样的？它是像科幻电影里面一样，是像奥创，不好意思，我又讲回那个。
你只知道奥创，
就是他们就是一个指令，然后各个地方的
机械手臂开始
机械手臂开始
做出一个奥创，
然后就量产这样子吗？
嗯，其实有点像，但是又有一点很大不同。很多人会觉得想到那个情景说，哦，是不是都没有人了？
对，
工厂里面都是没有人，
因为那个电影里面是都没有人。
对对对，
但是其实不是。
嗯，为什么？
因为智慧机械的目的哈，它其实就像刚才讲的，为什么让它更智慧，让它贴近人性化。
对，
所以它的目的是要协助人类减轻你的重度劳力
哦。
但是它的智慧是你赋予的啊。
对。
然后，而且人有很多不可取代的地方，
比如说
，
例如有很多柔性的产品的组装，
人性。嗯、
对，就像我们讲个汽车好了，汽车里面组装，你组装座椅没问题，组装金属的你都轻柔弱把可以。
对，
可是里面的配电线，因为现在汽车有很多电子产品，
电对
那个配电线，对那个配电线的时候哈，现在都还是用人，
嗯
，OK，
因为那个要弯到角落，然后要塞进去，然后
要
插紧，
哦，这是所谓的比较柔，
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你也要外观，
嗯，
对不对？你会有人有感觉，哎，这样弄比较美。
啊，美学这个东西，
对，是件事情，
学的，
没错，没错。
对，所以其实未来的智慧化工厂，它不会没有人，而是人会是在管理阶层，他会去下指令，他会让这个工厂变得很有弹性。
嗯，
但是就刚才讲说，那种很出众的，或是那种很多很多经验的传承的，因为它大量的分析，那个我们就是交给我们的机械，交给 robot 去协助。
这样的意思是不是也代表说现场的工伤意外啊会降低比较多？
对，
因为出众的甚至危险的是让机器去做。
对，
甚至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可能有一些人要穿防护的或是他戴手套什么，结果机械手臂却不用，因为他的。
对，所以我们现在遇到的产业中很积极的在推动这种智慧制造的，通常都会遇到一些就是比较3K 环境。那什么叫3K 环境？
不知道，
我知道是压迫黑人的那个，
不是，就是肮脏，然后重度劳力
，OK，
然后是那种危险环境
哦，
哎，
想办法用这些智慧机械去取代人，
对，对他们也是最早去做一些自动化的，可以想想看嘛，如果你今天是在进一个高温的烤炉，待多久？
没有办法很久，
对，是啊。然后甚至像有些公司，我们去过一家公司，他光搬货一包货60公斤，要搬多久？没有嘛？
嗯，
对啊。然后我们上次去一家，他做螺旋桨的，
啊，
做的很棒，隐形冠军。
啊，
他们中间有一个要整形，目前是用人去敲打形状。
啊，
他现在也几乎找不到工人，是请外劳，因为你看你要拿一个锤子。就像那种捶打，对对，然后就断剑这样子。他们每个人大概敲了30几分钟，然后每个人都肌腱炎，每个人都手都举不起来。
哎，那像以前那种，像吹玻璃，
嗯，
吹玻璃感觉要很有美学，
他要美学，
对，
可是他又是危险，他又
所以这种的话，就会有些人会去发展一件，就是你是用人去控制那个吹气量，但是人在旁边协助塑形。
就是机器吹，
okay，
啊，人
对人
捏，
对，就像我刚才讲的，啊，那烘玻璃啊，
嗯，
是
那你会把烘烤 交给烘箱嘛，
对，
是。
那出来之后人就干嘛？看检验啊，看外观啊，
对，
品管啊，
okay, okay.
可以做轻松的活啊。
因为我觉得讲到自动化这件事情，大家我觉得意思是很那我们小时候就是我们学生时代的时候，都常常会说，因为人力太贵，所以我们工厂就开始导入机械
自动化管理，
好像是。但我反正听给人家的感觉是这样，然后导入机械，然后让很多人失业，就是原本在工厂里面做的，然后失业。
嗯，我们现在的讲法应该，那可能是早期的人比较多。我们现在讲法
是因为早期是很劳力密集的。
对，但现在的讲法应该是这样，现在不是你人比较贵，而是根本找不到人。
反而是找不到人。
全世界少子化的原因，少子化的影响是非常大，尤其台湾。台湾我记得从去年开始
是
政府已经宣布嘛，整个台湾的人的成长是进入
负成长是。
对，所以现在是根本是你花多少钱，像我认识很多加工厂老板的开薪水都已经开到3万8、4万多、5万多，还是招不到人。
是，
哎，所以现在是不是要取代那个人力，而是你根本找不到人。
嗯哼，
所以如果你不去用这些自动化帮你去分摊这些人力的话，
嗯哼，
你根本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的生产。
哦，
对，而且这一定会是越来越面临我们的情况。
嗯哼，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种叫劣币淘汰良币的故事。对对对对对对，这种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就变成是说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或是已经高度发展国家，大家的技术一直一直发展，但是我们的人是一直在减少。
是，
好，那但是我们要维持我们经济在发展或人在发展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发展我们的技术，
是
来协助我们，否则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被那些技术没有那么好的，然后人那么多那么多的情况下，
是
那整个的世界经济就会变差。
是，
所以必须要去做一些技术的提升。
所以老师，我整理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我们希望我们的频道都是年轻人。
嗯，
现在年轻人很难搞。哎，我讲难搞就很多人就不听了，就是应该是这样讲，年轻人他现在有很多自主判断的能力，他不会一昧接收你给他的讯息。
没错，
如果不合理，他觉得甚至是他觉得不合理，他就拜拜了、哦、他就不听了。所以我觉得我稍微整理一下刚刚讲的，说现在因为人口进入负成长，
嗯，
这个跟工厂什么都没关系哦，因为负成长，所以公司找不到人，找不到以前的那种工人。
嗯，
更不要说以前的高品质的那种老塞的工人，更不要说人
没有要学啊。
对，
因为负成长，所以找不到人，所以工厂们都不得不得要转型。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所以当不得不转型，有一些成功就继续下去嘛，他就成功转型；有一些失败，当然就倒。但是，所以也会导致，所以接下来的要在工厂或是这种制造业或是工业里面去上班的人，
必须要懂，
他必须要懂得如何操作已经转型成功的机台、
对
机械，
没错，
甚至要设定。
所以这个已经不是说什么哦，你想找工作，你最好去怎么去学什么，已经不是这种东西，是它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是，
对，
2030年的时候，工厂们就是。你不会操作智慧机械，基本上你只能打扫。我这样讲，
可是很好玩的事情
是，还
是
打扫也是智慧机械去做。
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扫地机器人，不是吗？
对，
你家没有爱乐吧？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对啊，所以现在一个很好玩的地方，你刚才讲的是从就是求职
的部分，
对，从人口，然后从求职的这样出发。
是，
我跟你分享一个很好玩的故事。
是
我曾经去过拜访一家公司，那家公司蛮大家的哦。
是。
也蛮赚钱的，
是，
然后劳工也都很好，身材很好。
是，
那我就会说，你们为什么要去导这个智慧机械或导智慧制造？因为这个毕竟要花很多钱。
没错。
那老板跟我讲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他说，因为我不想让我的员工感觉我们是在做黑手，我让我的员工进来是跟 Roba 一起合作，
科技业，
对，是科技业的感觉。所以他们现在招的不是现场作业员，他希望招的是工程师，他希望招的是主管。
是
啊，你的伙伴是那些 robot， 你的伙伴是那些机械。
OK，
所以你当然要学习啊，因为你就是想要当干部嘛。
对，
OK，
对不对？所以你当然要学习如何跟他们沟通，如何跟他们相处。所以你未来你的工作伙伴不是人，很有可能都是机械。
机械， 机器人，
这很有趣哦。
对，
所以如果所以现在有什么科系是已经在产生这样子的人才吗？
有非常多，像我知道今年清大动机系还成立了人工智慧组。
哦 OK，
然后是机械系哦、
这个、
动机系哦、我不是讲资工哦、是动机系成立人工智慧组哦、因为一般人家想到 AI 都会觉得是我是资讯要资工 对,
对
不
对
写
对,
对，好，他们是动机系成立的
啊哈，
所以其实有蛮多的，然后也有很多的机械系，你去看现在机械系的组别
是
控制组，
是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组了，
嗯，
不会像以前感觉机械你都是什么固力、热流、
实作、
没有实作了，固力哈、热流啊，然后设计组，那现在是控制。
Okay.
啊，人工智慧组
控制的意思是控制这些，
就写 PLC， 你几乎是、几乎就像你刚刚写 code，
对，
是，
但是它跟一般资讯工程有最大不同，资讯工程你可能要面对就是电脑，你只要面对那个电脑而已。
是，
那机械的控制组，它也要写程式，可是它面对的是机械
机台，
对，所以其实很有趣啊，就是你可以控制你要的机械做什么动作。
啊哈，
哎，所以这也是机械业迷人的地方，因为你可以看到那个东西实体会依照你的动作去动，然后做出你要的产品也好，或者什么东西。
哼，我觉得这个你说撇开业配或者什么，其实这个不管是危机也好，就是2030年的一个危产业的一个危机跟转型，或是个人的学习，你有没有办法符合到2030年需要的人才的能力？然后现在甚至是现在很多大学科系就这样子
已经导入了，
开组导入，
对，
这些人的特质会不会跟以前的人的特质不太一样？因为老师你刚刚提到说这些很他是很迷人的，我也相信他是迷人的，如果我会我一定很厉害，但是我不会，但是他的人格特质必须要是什么样子的才能。
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年轻人都非常符合，因为你们都很有冒险精神
啊。不一定，我跟你讲，不是每一个年轻人都跟我们一样的啊。不过，
对，因为我觉得他跟最传统的不同，就是他必须跨域。
OK，
那我举个例子，像我们之前去资工所，或者像我们里面人，我们里面有的工程师做资讯系的，
是
他之前就是纯资工背景，
是
他需要了解什么？他需要了解医学。
嗯，
因为他要帮那个医生写一些判断，
是
判断的事情，
是。
那就像我们有些控制组的，
是，
他也是电机系的，但他必须要了解机械，因为我们今天要碰到的是冲床纯机械，
是，
他必须了解这个机械的领域在做什么，
是，
他有非常多的 domain know how，
是。
好，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蛮有意思的，而且就像我们这里在智慧机械里面它有一个跨域，它一定要跨域，就像很多是资通讯的，你以往你只要搞懂你的 CPU， 你以往你只要搞懂你的 C 语言 Python 等等就 OK 了，可是现在不行啊，因为你要收集的资料是要从机械反应过来的，
是，
所以你必须去了解，例如像你要控制像那样的烘炉，欸，你需要去了解那个玻璃它软化的情况，
啊，
对，所以你反而需要了解这些事情。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我当然我下定论好像不太对，但是以前我们要学会一个领域，我讲以前是老师的家长那个年代然后老师是我们同个年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那个年代想要学会一个领域，
对，
可能就要花上一整个求学的时间，因为他们要看书，因为他们要那个，但是我们现在网络啊资讯的收集的速度越来越快，
没错，
所以我导致我们可以很快的去搞懂
进步，
甚至熟悉某一个领域，可能不是我原本学的这个东西，
对，这也是现在这个世代我觉得是最大的挑战，因为有非常多的东西，
okay，
你已经变成不是你不需要了解它非常非常深的原理，但是你要会用它，
是，
就像有非常多的资讯已经用开源软体了，人家已经帮你打包好了，
是，
好，那就像你要到机械里面，你可能是资工的，可是你也会有机会进到机械的领域，去问那些老师傅，欸，你为什么这样想，为什么这个环境怎样，然后你要转换成你的语言，然后再教会那台机械，
那就感觉很好玩，好像
对啊，很好玩啊，
做一个翻译，
一整个工厂的大型的机器人，然后用一个很特别的语言跟他们去沟通。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你可以发现这是一个趋势，它包含乐高玩具
啊。
我记得我们很小，或者你爸妈时候买乐高积木，基本上积木就是四四方方的，你就拼个城堡而已。
对，
可是你看现在的乐高积木，不是里面有机器人哦。里面游乐场哦，里面还有控制板哦。
对
对
对, 對，
你可以兜起来之后，它会动的。
没错没错。
对，你看为什么会变这样？
是
因为在进步啊。
是。
所以你会有非常多的机会去接触不同领域的事情。
是。
你也有很这样子的能力，因为网络发达了。
是。
对，所以我非常鼓励啊！我觉得大家应该出来，就像讲，其实是很有趣的。
嗯嗯。
哎，总比你每天关在家里变个宅男写程式，
听起来是蛮有趣。
上一集的就是一个宅男，边在家里写程式，
可是他也接触到很多各个产业。
就是 Isaac 老师，没有啦没有啦应该我所以，但我们不能讲只讲好玩的地方。他虽然迷人，他虽然跨域，然后他的薪资又很那个。算
高的
，OK，
因为现在蛮缺的。
嗯，
他肯定有他辛苦的地方吧？
有。
老师针对这个工程师，智慧机械工程师，他们辛苦的地方在哪里？
我觉得
出众的、肮脏的都被机械做走了。
对，
但是你最，我觉得里面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你要走出来。你知道，像有时候
走出来是什么？
我举个例子，我本身是机械背景的
，OK，
当我接触程式的部分。我第一次接触，我觉得我在听天书，
嗯，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啊哈，机械原理你懂？
对，我机械原理懂，我知道他的东西，我知道的机构怎么运动，我知道怎么程，知道怎么控制它，我知道我想要的动作是什么。
对，
是，
可是要转成语言。
对，就等于是我今天
新的东西。
对，人家跟你讲一个新东西，完全听不懂。
是是是，
那这是一个很难的地方。那第二个事情是在智慧机械里，它毕竟还是属于机械。
嗯，
机械是有实体的。
嗯。
所以你有很多时候你必须待在现场、
okay.
看那个情况
OK
虽然你讲说出重活是机械帮你取代但是你不要忘记取代前、uh-huh. 你要先学会它你要了解它所以你必须在那个环境、
uh-huh.
你必须去收集资料
甚至你可能要成为那个环境当下的一个很擅长的人你才能很清楚的要知道这个机械要怎么设计怎么帮你做到你人去做的事情
没错
我觉得其中最难的地方是你要有那个自学的心
自学啊
对
自学
因为这时候你开始去你不知道你会碰到什么领域的事情
嗯，
你不会知道你会要碰到的是今天我要了解是资工我明天了解也许是生意我后天要了解是什么、
哦、OK OK 我懂老师你的意思
对 你要有那个下定决心说我愿意走出来然后我愿意去读我跟你讲那个天书的事情、嗯、你要让它变得不是天书
嗯
啊啊
嘿这是一个很难的、
啊、
然后第二个事情是你不要害怕去尝试
嗯
我跟你讲过那个环境你毕竟还是要突破嘛你最起码在那环境收集资料嘛
嗯
那你这些环境收集资料的时候其实那是还蛮辛苦的
是
哎我们就有工程师去那个加工厂他也是烘烤炉旁边他光收集资料烤炉里面的100多200多度
、
你要待在旁边待多久他有时候收集一下好几个礼拜就待那边啊
因为又要看天气
那也要感觉
看环境
最起码要架设
什么时候要下雷雨呢他要等到雷雨下来他才可以收集到那个资讯
基本上这个不用那么夸张因为我们可以摆 sensor 但是安装的过程中你最起码人在现场啦
okay,
还有就是发生状态的时候机械发生状态的时候、
uh-huh.
你总要去看
啊、uh-huh, ，
就等于发生什么原因，你总要在现场，你才能够知道啊。哎，所以这些事情就是会是你辛苦的，必须去现场劳作的。
然后会需要排错，有出现错误的时候需要状况排除、
嗯。其实我觉得排错其实都不是难的，
是
最难的是发现错误。
他不是会自己告诉你吗？
那是你还没
你设定好他，
设定好之后，
不然他不知道错啊，没有那么智慧吧？这东西
就是你要先教他嘛，还没教会他之前，你要告诉他这是错的。
对，
那就跟小孩一样。
对，所以那个就像小孩子最皮的时候，你要教会他的时候，那时候你最痛苦了，因为他什么都会做，
大概是这种概
念。哎，然后他也不知道那是错的，所以你要教会他。像我曾经为了要查一个机台的 bug。我们就整整一个月、
嗯、
每天就是好几个轮班、
嗯、
然后收集资料监看一个多月后我们才抓出啊原来问题出现在那里对啊
那因为据我所知，要把那个机械啊导入这个智慧机械，它的周期是会比较长的，对吗？
应该这样讲，如果你只是加 sensor， 收集资料，这件事情是很快的。
但到完全的变成，
对，但是就像你要教会它嘛，所以你要先知道什么是错的，嗯，然后什么是对的，所以收集资料、收集 data 这个时间是比较长的。那所以我们为什么刚才说一直要老师傅的经验传承，因为老师傅学会了，如果他可以很直白的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如果他可以很具体的告诉你，
对对对对，如果他很具体的告诉你，
不是说摸起来怪怪的，
对对对对对。我还有听过 更奇怪的形容，
什么
像我曾经，因为我自己是教工差的，教机械设计的，我曾经去一家厂商，他们设计了一台脚踏车，
是，
然后他把那脚踏车，碳纤脚踏车很棒的，送给就是群发赛的选手去骑，他就问他说：“哎，我们家脚踏车用的状况怎么样？要回来改设计嘛？”那选手跟他讲说：“你家脚踏车不错啦，哦，就是转弯的时候我屁股跟不上
啊，为什么？
你是工程师，请你告诉我要怎么改。”
但这是怎么办啊？这个你这个
屁股跟不上是人的问题还是脚踏车？
不是屁股根本转弯的时候屁股跟不上，这个我连我有骑脚踏车我都听不出来这
是什么
意思。对啊，这已经是那个环发赛的人的问题。
对啊，你们觉得很好玩。然后后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机械很简单嘛，就做实验嘛，就是把你骑给我看，我们量测看看。后来发现脚踏车的龙骨刚性不够，导致它转弯的时候会变形，前轮过去后轮会摆，所以就后面后轮没有跟上，屁股跟不上，
衰位，
太酷了。
对啊，所以你看知道跨领域的沟通有多困难。
OK， 所以这是这个产业的辛苦，刚刚就是辛苦的地方其实提了三四个我看，所以真的不容易，要从现在这个领域应该说现在工厂的作业员跨升为这个
工程师、
嗯、是，
而他又是不得不的，我觉得这个是很讨人厌的地方，就是其实，但是我觉得相对轻松，只要大家搞清楚这个转变的必要性的时候，其实就相对很轻松，
就有个目标、
啊、因为你不得不啊，
对啊
对啊，
啊你现在只是不知道怎么转型，
对、啊、你有一个清楚目标你就知道怎么做，
当你知道怎么转型的时候，其实你只要准备起来搞坑嘞，那就未来就那个了。
对，所以我其实非常鼓励，因为最近我还听到一个老板跟我分享经验，他说哎，最近都找不到作业员，然后我就说不会啊，应该有很多毕业生 啊应该会有很多人愿意出来。他说你知道吗，现在街头巷尾那个 Uber E 的、还有那个 Foodpanda，
是
他吸收掉了大概10万多
哦，大家宁愿去做那个，
对，大家宁愿去做那个，可是实际上那个是最容易被取代的，
没错没错，
对，那你又想想看，你总不会说到50-60岁了还要冒着这种大太阳，对不对，
很多阿伯都跑那个
但我觉得那应该也是比较辛苦啦，就是不得不，
没错，
哎，那我是觉得那些真的是要留给，就是刚才讲，真的是你不得不的。那你明明现在年轻人有的是机会啊，你有太多太多的时间，
嗯哼，
跟你有应该有能力，
嗯，
好，我真的非常鼓励，应该是要往比较高技术
的，
对，高技术的去做
去进修，
因为这种我们这种高技术的是你越年长你越值钱，因为你的经验啊、
哦，因为他年轻的时候还没学到这个，
对
，OK。
所以你越年长你的薪水就一定越好，然后就会帮你当顾问
哦，越年长越值钱，
越值钱，
值钱哦，因为有经验，
对，
嗯，
所以如果可以从现在20几岁就开始，直到40岁的时候我们就天价了，
我觉得应该如果你有本事可以到规划到的话，
而且其实这个领域跟那个我就套一句前两集的学员说的，这个领域的薪水看不到天花板，
嗯，是啊，
因为还在发展、
欸、我们好像介绍都看不到天花板
的啊，就是2030年才会比较新奇的行业啊、嗯、你起码跨海的天花板、啊、不是没有天花板，是不知道在哪里啊，
嗯，
但是至少一定会比现在的还要再往上高，
对，
所以也呼应你刚才讲的啊，以后未来工厂会不会这些智慧机械取代人力，会，
嗯，
但是会取代低阶人力
哦，
一阶的
低阶，
比较低阶，
低阶的，
对，就像那种劳动的，你只是付出劳力
的人员的，
但是他绝对没办法取代，就等于说我举个例子，一个比较实际的数据好了，我把一个产线改成智慧化产线，
是，
我可能要解雇，好，我可能要解雇现场的工作人员也许5到6位，因为我只需要1到2位了、
uh-huh.
但是我额外我要需要聘3到4名甚至5到6名
是
高阶工程师去做管理这个产线的事情。
OK，
对，所以你应该要去担任那个被聘的
哦，
而不是担任那个被解雇的。
谁想担任那个被解雇的？老师，你告诉我。所以，老师你在电话里面有提到一个说，如果说像生产一个洗发精好了，
对，
未来它是可以很弹性的去把它说客制化，变成说要。
这个是德国有一家示范工厂，嗯
，OK，
他真的这样做了。
怎么做？
他就是号称就是所有的客户可以上他们家公司的网站注册会员，然后你可以订你想要的洗发精的配方，例如你想要柔顺一点，你想要香味浓一点，香味淡一点，
客制化
一瓶他都接受，
客制化，
对，可以一瓶哦。你现在一个订单一瓶他也生产，为什么？因为他们家的他就把所有的料，好，那个机械改成智慧机械，所以你下订单之后就直接改到他的仓那个城市，那那个瓶子上就印你的名，印你的扣，然后那过来的时候机器就认得，哦，这是你的，他就去抓你的配方，然后开始生产，然后给你。
哦，可以应用到这样子。
对，
那这样会不会抽一抽，抽一抽，抽出来也不是洗发精啊？
应该是不会啊。
他只能从
他
给你的配方，
对
对
对，
去挑啦，他会让你可以去挑啦，
有选项，
我要酸梅口味的，还是我要什么口味？
基本上会是从一些选
择让你去挑啦。洗发精好像没有酸梅口味，对不起，老师。
你可以研发你可以研发一下
OK， 所以它可以让东西变得更弹性，
产品客制化，
对，
所以很其实很特别齁，以前的东西是要你跟我订一批，然后要几十万件或是多少件，
要求快，
然后
可是要统一，
像我之前在做衣服，不好意思，那个有摄影机啊，我们新做的帽子，好，以前的那个帽子，以前其实我在五年前跟一个成衣工厂谈过，
是
说我要做我们的衣服，因为他们的布料很不错，我想要做这种弹性的衣服。好像六年前，六年前的时候跟他们谈，我跟他们总经理销售什么都谈完之后，再怎么靠关系，你最少要做1000件，
嗯。
但是现在这种做衣服什么，你就50件以上就给你做了。两个的原因是一样，他都说我要开板要干嘛，我开板要开板费，然后又要做板，要做一个食品出来要钱，可是他那个数量已经降低很多，
没错，
是，所以这个概念当然他不一定是因为导入智慧机械，
但其实是啊，是他已经有了，所以现在有很多那个绣花机啊，他已经导入程式化，可以直接连你的图形，以往不行，以往是写好程，他从样板里挑，
是，
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他的样板只有他今天要先写好样板，
对，
可是现在的那个简单的刺绣机已经可以连电脑了，
是，
你可以要你自己的图案，
对，你可以直接抓图案，
哦，
他就可以印了，
刺绣
就可以了。
所以 anyway， 我觉得这个介绍大概让我们了解这个所谓智慧机械。那老师你因为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讲老师在什么单位服务，
嗯，
老师是在工研院里面是就专职讲师还是
不是？我们是工研院机械所，嗯，然后我们这边是工业物联网组，其实我们就是在帮产业做这些智慧化。
OK，
哎，那以前我们是叫自动化组啊，智慧的自动化组，然后后来因为物联网，
是
因为这个概念就是万物联网，
对，
所以包含机械要联网，
是，
然后也因为物联网才会有智慧制造，
是，
然后智慧机械等等。所以我们就改名叫工业物联网组。
所以老师是工程师，
工程师，
然后就是到处访谈，到处跑实地去看我可以怎么帮你智慧化。
嗯，通常都是客户打来需求啦，
哦，
哎，就是call说，哎，我现在就像讲遇到瓶颈了，
是，
嗯，我能够怎么转型，
是，
嗯，你会想找不到员工了，不得不降组，我们有非常多的老板啊，公司找我们都是他找不到人，
是，
或者刚才讲说他也聘不到人，薪水开很高，聘不到人，就像我刚才讲的老板，他要说他想打造一个很比较先进的环境，
嗯，
他觉得让年轻人觉得说我跟罗巴当
伙伴
我的同事是罗巴，我同事是这个智慧机械，嗯，我比较招得到人。
那我觉得老师你既然有跑过这些实地，所以你讲出来的现况一定是相对
贴近事实的，
所以老师有意识到人才不够这件事情。
是啊，现在人才其实是非常的缺，
所以工研院也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有啊，所以其实不止工研院，工会也是啊，
是，
嗯，最近政府机械工会、电电工会他们都开了非常多，还有我们工研院的产业学院，特 特别针对这智慧机械开了非常非常多的课，
嗯，入门的、深的，
对。
那老师你自己也是讲师之一，
是，
我觉得老师讲的很清楚耶、欸、
老师来都讲得清楚，
不是不是，就是让我可以把智慧跟机械放在一起讲。
你现在懂了，
懂了，懂了，很智慧的机械，有 sensor 可以做出众的工作。算了。所以老师，你这门课，你教的课多吗？还是你只是一个课程里其中一个讲师？
嗯，我教了三门的课。
大概是什么？
有就是刚才讲的跟智慧机械相关，有一个工业 4.0 的导入概念。
OK，
好，它其实
叫概论的，
对对对对，然后包含一些产线的设计规划。
OK，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机械绘图，
哦、
okay. 还有一个就是机械的公差设计。
OK， 所以还有更多课吗？除了老师你教的之外，还有其他的吗？
有那个我们产业学院这边有应该有一系列的产业学院的针对智慧机械有一系列的课，包含是工具机产业的人才培训班啊，或者机械元件加工技术的培训班啊，好，或者是还有一些自动化元件选配的一些课程。
okay, 所以其实讲那么多课程你听不懂的就是不对，他们没兴趣，但是如果你对这个领域有兴趣的、嗯、其实上了网站其实都看得到。
对，
OK，
都看得到。
那这个课里面它就是基础入门，然后到后面进阶一点都会有吧，
业界可以进修吧。
对，实际上
完全不懂的人可以上吗？
可以啊，可以啊。其实我还蛮欢迎那个不同领域的人。
嗯，
哎，那我觉得上课的时候最有趣的地方，因为我自己是讲师也讲了很多年、嗯、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我每次上课的时候，因为像我们是比较有偏设计的，所以我们还在实作、嗯、
对，
我们都会分组，然后像我们是系列课，我开的课是系列课，有时候一堂课就是要四周、
uh-huh.
就四天啊，隔周、
uh-huh.
然后上完课的时候有些同学，我就听到上次就听到有学生哎、欸，这个公司跳到那个公司、
uh-huh.
对，因为上课认识了，对对对 对, 對，然后还有遇到合作哎、欸，我的公司都是你的公司，哎、欸，我可以跟你合作，
这样很不错、欸、
对对对，这是一个还蛮有趣的地方、
uh-huh.
欸、然后还有很多我们其实上课过程中有蛮多不是这个领域的
uh-huh.
欸、像我曾经上过也有采购的人来听、
oh?
采购、uh-huh.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采购 你看不懂图、
oh.
你没办法估价、oh. 就像你不知道今天厂商报给你这个价格合理不合理、
uh-huh. 他要知道人家有没有框他。
对啊，所以他最起码要知道啊、
嗯、
尤其像你今天是在买一些机械零组件的钱，
是
如果你不懂人家报价给你，你都照单全收吗？
嗯哼、uh-huh. uh-huh.
所以有蛮多这些事情的。
OK, okay 理解。
那也有很多学校刚毕业的、
嗯、
因为我觉得我们产业学院跟外面的课最大的不同是老师大部分都是业界的老师，不是学界的老师、
哦、OK
都是在这个领域已经工作很多年的、
嗯、
所以实务经验其实都很够，所以都会给一些比较实际的案例，像我刚分享的那些都不是我讲，是真正我们遇到的，那就是老板讲的那个厂房遇到的事情。哎，所以你会听到很多真正在这个产业中的情况。
嗯，
好，所以也蛮有趣的啦。
嗯，听得我自己都想上了。好，我觉得今天非常谢谢老师，黄义平老师，
嗯，
有他的课
，Alice老师
一定要去上。对，老师的江湖混名应该就是用你的全名吧？
对啊，全名。
对啊，有他的课记得要去上，因为会有更专业的内容。我们这只是让你们小了解智慧跟机械凑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对
对，那谢谢老师深入浅出的解说。然后我们后半部其实有邀请一个你的学生，
对，
来现身说法，看看你刚刚讲的这些课程有没有。
他也是业界的老板嘛？
是，他是，對對對，他是一个算总自备的人。我们都是叫他黄副总，
副总，
对，
大咖的。
看一下，他叫我们叫他 Jimmy 啦。
对
对，我们黄副总，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
你好
，Hello，Hello， 大家好，
太好了，
我是 Jimmy。
这个声音真是比我们的好听很多。
对
对，他很适合去录那个，可惜他是副总，是什么公司的副总？副总介绍一下。
嗯，大家好，我们公司是安阳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然后
安阳
机械，对
，OK。
然后我们公司在台中的神冈丰州工业区
，OK。
然后我们公司主要产品是车床，然后我们的车床里面就是有包含传统车床，
而且车床是
车床都是可以用来车削那个工件的一种机器，
精密加工的，
精密加工，对、
okay、
对。然后我们就是有传统车床跟 CNC 车床，然后我们主要的产品就是 以车床为主
，OK，
然后是卧室的这样子
，OK， 所以说这个车床是帮别人加工东西，
对，就例如说轮胎啊，这时候那个轮胎的轮框，如果需要去做这个轮框的时候，就必须要到车床，因为车床主要都是加工这个要圆形的这个元件的部分
，OK，
所以如果是说只要想得到圆形的东西，原则上都可以用车床来做加工。
圆形的东西都可以用车，所以以前
就例如说像车那个水管啊，要铁那个地下水管，那个这时候那个、
哦、水管也算，哎，对哦，水管也是圆形的，
圆形的，或者是钢材，
那有钢材
材质有说有哪些不行吗？塑、哦、PC 的不行？
哦，对，对 PC 不行，主要还是要以 SC45 的为主，就是
对什么什么什么。
SC45 就是要以钢材的为主，
哦，那是一个型号是不是？
一个材料的
材料
名称。
SC45
对，
哦，我以后就跟别人说 SC45
是什么，你知道吗？
专业的，所以以前那个 Linking 就是你们去，
都只要是车床只要是车床都可以加工。
所以以前说招个 Punking 就是真的那个 King 就是很烂。
应该是万灾呢。
好，
那跟外北北出去。
所以，那你为什么会到这个？因为我们这一集是讲智慧机械嘛。
是
是，
你们公司的就是用智慧机械在
去生产吗？
在
还是
在生产东西吗？
其实我们公司还没有到智慧机械这个部分。我们主要因为我们是装配厂，
是，
然后其实大部分还是要透过工程师。去把它组装起来，
是。
然后目前我们想要走的这个智慧制造部分是在我们办公室里面。
Okay.
我们最近有打造系统叫 PDM，PDM 就是一个数位化的管理。因为在智慧制造的这个整个过程中啊，是要蛮多程序的。
是。
然后像第一个程序就是必须你要有资讯化的管理，所以资讯化的管理就是用 ERP， 这应该大家都蛮清楚的，就是企业的整合资源，这是基本的。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可以走到像所谓的数位化管理，因为是武汉疫情之后啊，那个大家每家公司因为想要省下更多成本，
是
都会慢慢的想要一化去作业，就是不要再浪费图纸啊，
环保也
环保对环保也是一个因素，就是这些因素。然后所以现在智慧工厂里面第二部分就是可以推到数位化管理这个部分
，OK。
然后当这个建立起来的时候，就是可以到。刚刚所谓智慧化工厂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自动化制造了，
等于说你现在是在帮自动化智慧化去做一个铺路，
没有错，没有错。先让我们的所有的数据啊，
是
都可以建立起来，上到云端，
是，
然后以后可以把这个 data 建立起来之后，慢慢的以后就可以去做这个智慧化制造的一个 database， 然后去分析客户的所需，然后去满足客户的需求。
OK，
这个跟上一集那个 AI 好像有点类似哦，都是要先收集
哦，没有
很多资料，
没有错，
听众也不一定会是听过那个，
所以要回去听，
所以可以回去听那个 AI，
都是有一些相关联的，
其实是有啊，包括还要用到IT 啊，人工智慧这些全部都要导入进去，
没有错，
才有办法达到说所谓的
智慧
完全自动化的生产，
需要蛮多专业的人才这样子，必须要工业工程的、资讯工程的。资工的，还有在机械工程师。
你本身是这个职业的吗？
我本身不是，我本身是学财务毕业的。然后因为是我不，这是我不仅所创的公司，
是。
然后因被迫、啊，
非自愿，
吹波浪。
哎，我很有同感呢、欸。
找不到人，
就是、
然后
你子不成父业，谁要成呢？
对，没有错，
对不对？
他、
啊、一个不怎么赚钱的公司，哎，你们公司有赚钱吗？
有赚钱，不然、
哦、我们公司是不怎么赚钱，不怎么赚钱的公司就没人要接，你知道吗？
对对对，
不过都我也是学财务出身的，对，所以我很清楚知道说要你身为一个财务人员，你要非常了解现场的状况，
没有错。
所以你也是因为这样子才去上这些课吗？
没有错，我就是因为机会而这样子去找寻了工研院的课程。
你自己找的？
那时候其实我们技术副理有时候也会推荐一些不错的课程给我，然后我本身也会去看一下这些课程啊到底适不适合我，然后我就后面比较之后发现工研院课程啊就比较适合我，因为是基础课程
OK，
然后对我这种非相关科系的人来说啊，我觉得上一下基础课程啊可以让我
比较好入手，
对，比较好入手，然后也可以很迅速的让我了解到一些基本的机械业常用的一些术语啊，
至少听得懂了、
至少听得懂、对，没有错，没有错。我是因为这样子而选择工研院的课程，
所以外行的也都听得懂。
原则上，只要是有上过课，然后有待在这个产业的啊，应该大部分都可以理解啦。
所以还是需要一点基本的，像我这样子土包子去就听不懂，
可能就是最好要有实务工作经验，因为再去上课的话会比较有感觉。因为其实这种东西对被相关科系的人来说，而且又是不是这个领域的人来说，其实有些是蛮专业的。因为蛮复杂的。
是
对。
我有听说好像还有更初阶一点的班。好像、
好像。因为其实对我来说这些都已经是蛮初阶的，而且是已经就是每天工作中都会
遇到的
。
都不得不遇到。
对。所以原则上这些对我来说我觉得都是算基础的。
哎、你觉得课程贵吗？
课程我是觉得普普啦。
哎、这个一个富二代讲出来了，你刚刚有承认你们公司有赚钱啊。所以 anyway, 他的课是什么样子的？
他的课程就是包含了五个主轴的课程。第一个就是制图，机械制图的基础。
机械制图。
然后再就是机械公差。然后再就是机械的选配。
制图公差。
制图
公差。
还有就是制图
选配，
然后再就是材料，再就是应用加工这样。
OK, 所以你上这几门课，然后有办法协助到，因为我其实一直想厘清为什么你会上这种课。因为说实在，讲到上课哦，打给龙就是
我叫艾坤，
对啊，那所以你上完这五个主轴的课，有实际帮助到你营运公司还是？
哦，其实我在公司的负责的项目就是。
是
管理我们的生产还有技术品质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些
okay,
QC, 对 QC, 所以我觉得上网这些课程啊，有时候会让我有个帮助，说就是我例如这张图面，它有时候它公差可能定的太精密了，可是其实我们在装配上啊，其实这个公差不需要那么精密，
是
我就可以更改一下这个公差，把它改成一般的标准公差，这时候我的成本啊就可以降下来。
哦，
所以我觉得这是课程的帮助，就是会让我说，其实有时候。其实我们是研发部门或设计部门的同仁啊，他有时候会把公差过于太于精密了，
就是多做工了。
对对，给搞钢 A, 其实是多余的，这个就是无形的成本。所以我觉得这堂课也这样透过这门课学习下来，成本也让我省下不少。
哇，你看这个财务的人讲话就是这个样子，开头就是无形的成本，利润
要非常计算那个钱的成本。
对啊，所以换句话说，他是给了你一种跟你的员工、现场人员的一个共同语言，
没有错，
让你可以看得懂他们做的东西，
更清楚他们
有办法纠正他们做的东西，
没有错。
可是他们都老塞不是吗？
其实我们里面的员工啊，普遍的平均年龄落在38到43，所以算中生代啊，所以
比你老很多欸，
我知道。可是因为就是说，在机械来说，他们这样子年纪算年轻的
啊、哦，是
哦，是哦、
okay ，因为很多的老塞啊，其实都已经落在50-60，而、我们公司啊，因为我回国接班之后，其实我们
年轻化，
对我有让他年轻化一点。
我蛮喜欢的，我们平均年龄27，
对，现在都真的要年轻化、
啊。对啊，我们少年郎，但是年轻人会不会不好用？题外话，说不定可以剪掉。
其实年轻人，其实我来我们公司啊，其实我们在面试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看科系的。
Okay.
其实我们是看态度，然后还有他的学习意愿、oh. 然后再就是说我们公司会问他说诶、你今天来你是想要做助理吗？
是
还是你想做专员等等的。
OK,
就是我们会依照他的需求，
是
我去给他做一个评比，
帮他规划一些职涯啦。
对，例如说他只想做这个助理、
okay.
那我们就让他帮助他，让他把助理的工作这份可以做好这样子。可是他薪水可能就是到一个水平而已，就不会再往上
涨。就助理的薪水。
对。啊，不过就是他可以把他这份工作给胜任。
所以不管是助理还是专员还是在更往上，你会送他们去吗？上你上过的课。
我会啊，因为我觉得啊，对我来说啊，
对，
因为我是二代嘛，然后就是说其实教育啊，还有基础训练啊，还有就是以后的这个训练的成本，其实我觉得都是不可以省下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属于算比较劳动密集的产业，
是
是。
然后其实很多啊，都必须要有一些基础的学历。
嗯， 就跟你一样嘛，其实就是跟你的例子是一样
的，就跟我一样的。所以我就是，我其实希望说，他们都是可以这样子多充实自己，然后以后可以晋升为我们公司的管理人才。
你们公司内部自己有教育训练吗？
有啊，有啊。
那我这个教有了这个教育训练，还会想要送去工研院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啊，有时候我们自己会用自己的观点，然后工研院啊，毕竟他们这些工研院的这些老师啊，毕竟都是
学界的老师，
毕竟都是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
是。
然后有时候去上课啊，可以获得不一样的观念，因为我们在我们公司里面啊，我们可能都是讲的比较实务，
是。
然后我们可能有时候想法会被局限，
是。
啊，然后去上一下课程，说不定可以了解不一样的技术，或者是现在可以用的资源。
OK，
然后他可以带回来公司，不管我们现在有没有用到，至少说，如果以后我们公司要导向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至少还有一个单位可以协助我们。
我这样听你刚刚说，老师是非常受过高等教育，然后他们是比较有学术的背景，
有学术的背景，
这样会代表说他们没有实务经验吗？上课的感觉，
其实
因为我很讨厌那种老师，就是哇，我
只会讲学术，没有直接
操，
不
要动，阿美要走，他走 OK 啊，我要逼一个他搞。
不过站在我的观点哈，因为我是背相关科系的，
是
啊，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当时有一些理论。
是是，
不过我觉得是，我觉得东西，我觉得有些部分还是可以用得到，
所以是有实用的理论，
是有实用的。Okay. 但就是说，要在这个产业啊待比较久一点呢、啊。
OK，
像有些人可能学一学啊，
是
可能就是换其他产业了，这可能就会、对他来说可能会比较没有用。
是，
因为像我就是一直在做机械的，所以一年一年的这样子去累积我的经验的时候，然后有时候就会回过头来翻看这些课程啊，
是
还是老师上过这些讲义啊，再去翻。那个再去反复再读一下的时候，有时候获得不一样的那个灵感。
OK，
哦、
okay. ，
对，
所以因为我自己也在读硕士，
是
现在
是
还没毕业，
是
论文写不出来，
没有关系。
那我对我来讲，研究所就是一个图书馆，就像你讲的，就是工研院其实它就是一个图书馆，
是
它就是说有这些书在里面，那些老师在里面，那你想要去。你想要去把这些知识或者变成你自己的能力，其实会帮助到你自己的东西。所以你会推荐年轻人，不管是想要跨入这个领域的，不会跨入这个领域的，去上一下这样的课。
如果是觉得说，如果想要在工业发展的，工业是指说不管是机械业啊、航太业、各行各业，只要跟工业有关的，其实我觉得是蛮推荐的了。
OK，
因为至少可以去感受一下说，这些课程啊，
是
跟大学。的那些课程啊，大概差异在哪里？
差异在哪里？我考你。
其实对我来说啊，因为我不是工学院毕业的，然后工研院我觉得安排的课程，因为时间有限，
是，
然后我觉得他已经都把它浓缩为精华了，就是说工研院的课程都是把它缩短了，就是说这些都是你必须要知道的，
浓缩了啦，
浓缩再浓缩，
浓缩再浓缩，因为毕竟做八个小时嘛，
嗯，
然后不可能跟一学期的课程相比。
你是说？总共就八个小时的课吗？
我是说，就是一个项目的课程，就是七到八个小时这样子而已。
你上的那门课叫什么名字啊？
机械制图。
那边有大字报。
机械制图基础与实务。
那个狂姐，我们要讲圈起来的那一个。
机械产业工程师暨主管人才证照班。
认证班。
所以没有，不是圈起来，是因为这个课相对经典
啊，
经典比较入门的。
对啊，我觉得是说它已经都包含我们这个产业啊基本的入门知识了，所以我是蛮推荐的。
OK， 因为人才认证班嘛。
对，人才认证班。
所以这个课的同学
是
也都是老板吗？还是
我本来是想问好相处嘛，但是都是老，就是这个业界的人，
也算这个业界的人，都是不同产业啦，不过都是机械业相关的，因为机械业不只有车床，有铣床，
对，
有那个喷砂的啊，翻砂等等的。
OK， 但是这种东西就是一法通万法通嘛，你其他行业你也会需要机械工差的知识。
要看产业哦，所以原则上我觉得是只要在工业界啊，应该是基本的啦。如果说像服务业啊，还是 IT 啊，这我就可能领域不一样、
当然
的、
对不同，
对，
所以你有认识到什么你觉得有用的人脉吗？都还是都没有用？讲话清楚啊！
有啦，有用啊！
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因为它的主题已经定了嘛。
对，
那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人，大家都来。嗯，然后因为它有一定的价钱，所以会去上这个课的人都是很积极进取，我可以这样认定吗？
可以，可以这样认定。
就是想要主动进修的。
对，
那也换句话说，这一群人凑在一起的时候，如果还不会碰出什么火花，或是生意上的合作，这就奇怪了，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上这个课程的人啊，其实应该是想要改善公司的一些状况啊，所以有时候， okay. 而且我觉得我们机械业的人啊，都比较内向。内向就是说啊，都默默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你也包含在里面吗？
我一半呢、啊，
因为他不是本科系、哦，
对，我不是本科系。
哦、okay, OK，
那我是觉得学工程的人有时候会比较一板一眼，所以比较内向一点、
嗯。我懂你的意思，这个用一个很好的成语来说明，叫做闭门造车。
哦，没有错，
门关起来，自己做自己的车子，
没有错。
那所以自己的车子好或坏跟别人比，其实你没有跟别人比也不知道，
没有错，没有错。
所以你会这样子用闭门造车这个字来形容某些部分的工业，
一定的啊，像不要说他们要怎么讲，不要说技术保护自己的技术等等、啊，
因为技术外流是很可怕的，
对，没有错，就是有些保护主义会比较强，
是
啊，不过我是觉得可以理解啦，可以理解，因为有时候我们的业界啊。那个图面啊，有些是蛮雷同的
哦，
因为就是产品都差不多，
对。
然后其实只要买回去啊，其实可以去模仿一下
，OK
啊，所以就可以变成自己的产品。这也没什么，这在机械算通俗啦，
嗯，
对。所以就是有些会这样子保护自己的这样图面啊，还是一些智慧财产权是合理的，可以理解，
嗯，
可以理解，因为成品就是在那里，
对。
他只要有钱，他就可以买回去了，
嗯，
他可以请他工程部门。去拆，
嗯，
去研究，所以、
哦、买别人的东西回来拆了研究，然后再反向去制图出来，
对，制图然后变自己的产品，对，所以这在我们机械业是蛮普遍的。
OK，
对，
okay, 所以会有闭门造车的
哦，对
的状况，
对，
所以你认为去上了这个课之后，能够稍微让大家交流一下吗？还是
有时候可以交流啦，毕竟可是这个就是说，因为每个有时候产业不一样，
嗯。
然后有时候可能就是没办法彼此懂自己彼此之间的那些产业的那些
是
深度，
是，
所以有时候其实没办法聊太深。
我这个听这些课听起来，因为你上过四门课，我没有写下来，
对，
我念一下好了。
对，
名字最长的是什么？
第三个，
机械元件加工技术与制程规划工程师培训班，
是
不得了了。我只是因为他名字长，想念一下，其实我看不太懂，但是可能有加工技术。跟制程规划，对吧？
嗯，
你看我是专业的，所以
不是就照字念吗？
所以你看这些，你上过这么多个课，其实我听起来，听你刚刚讲，它又既符合有某些啦，某些层面既符合不是本科系的人，但是在想要从事这个领域的，既符合这个人去上，又符合好像又符合
进修
专业的进修，
对
对。
你觉得这些课在这些小时里面有办法达到吗？还是就是，
其实我觉得看个人的吸收程度呢。
也是啊，
像有些人啊，他可能就是为了这些课程里面的某一个内容啊，
嗯，
他来上课，他觉得他 catch 到了，那就 OK 了。
OK，
因为每个人想要的不同。
对。
然后像为什么会像这个机械加工这一部分，就是因为啊，
是
我们是组装厂，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东西都是要去试购。去外面扒包回来的，所以加工是占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组装里面的一个成分。
买回来再加工，
买加工完要回来组装。
哦、oh, okay. ，
我们是组装厂。
哦、oh, okay, okay, okay. ，
所以我为什么会去上这个制程规划还有这个加工的课程，就是希望让我了解说啊，欸，他们是怎么加工的？
是，
然后他们加工时间是多久？
是，
然后因为加工的时间呢、啊，只要拉越长，成本就会越高，因为是一个小时计费的，
三句不离一句成本。哎、欸，真的是很好啊。
对、啊、然后再来就是制程规划，就是有些人为什么有些 A 厂商为什么可以做这么快， B 厂商为什么会做的这么慢，是不是人呢、啊、人手不足，还是因为他机子比较老旧，他没有去更新、嗯、所以这些制程上这个制程规划分析的时候，其实他都会带到这些观念了、
啊、OK，
他也可以让我说去了解说哎，后啊当我有如果我比较挤的东西，我是要发给 A 厂商还是 B 厂商，你就会有这样的基本的这样判断一个能力、啊、
哇塞，
对，
我觉得看到你，我觉得看到我们工业台湾的未来，
工业 4.0，
这是 5.0， 是因为我 我必须要这样，我访问过这么多的公司，其实以这样子的角度去思考的，因为你的思维非常的清晰，
对，
很清晰哦，就是说我去学这个可以让我对我的上游厂商去有一些监督，有一些了解，甚至如何运用他们各自不同的效能。工研院的这个规划，他的课程规划里面，你是很清楚看到简介说，你就知道说上这门课可以让我学到，让我有这个技能去对上游运用在哪里？你是知道这个才去上，还是上了之后才知道？
我是知道这个才会去上的，因为像我觉得，因为我有时候公务比较多，
是，
所以我一定会觉得我一定会选择最短的时间，然后最有用的课程，然后就可以去我想要的，
效率，
对，效率。
所以你比较了很多课程之后，跳了工研院，
对，
这听起来好像业配，可是说实在就是业配，但是因为没有，因为我不喜欢说。很盲目的去推销什么东西，
是是是。
然后我真的要推什么东西，我一定要推到知道为什么要推。然后，所以我整理一下，就是说，它又是可以入门，又是进阶，都可以。你想学的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
没有错。
又是短时长里面，可以快速学到浓缩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但是它必须要有一些条件，我认为是有一些条件，是你要知道你未来要。
做什么
跟你的工作内容会是什么，
可以应用在哪里，
对对。
所以你送你的员工去的时候，当然是给你一个建议，你送你的员工去的时候必须要很清楚，第一你知道他们未来要做什么，所以你上什么，他们也要知道，
没有错。
OK，
所以我都会定期跟我员工说啊，其实我们在某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懂哪一些东西，
嗯，
因为我不希望说他们就是做一成不变的工作，
嗯哼，
但我也希望说他们以后也可以担任我们公司的管理人才，
嗯，
因为可以让我去做更多策略面的东西。
对啊，就是把你顶起来嘛，把你的事情，把你现在做的一些事情替代掉。對對對
對，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机器啊，已经在这两三，在这两年内啊，二到三年，其实面临到蛮巨大的一个挑战。
是，
自从贸易大战开始之后，其实工具机不管是汇率啊，还是我们的制程，其实都有慢慢的这样子降低我们的竞争力。然后去年又因为这样子
疫情的关系，
对。武汉肺炎，然后让我们
也会影响到你们吗？
因为其实哈，台湾机械普遍都是外销，
对。
然后去年因为新冠肺炎啊，其实出口啊，整个是封闭的，
嗯哼。
所以这时候，像我们这一些上下游的厂商啊，都会有去囤积那个库存品嘛，
嗯。
这时候就会变一个蛮沉重的一个负担了，因为都没有销售，而且有时候这些库存品呢、啊，金额不便宜。价格可以从十万到千万都有，因为一个
从十万到千万这个 range 蛮大的，
因为啊，就是有传统车床，有 CNC 车床，还有客制化车床，所以有时候我们所要投资的成本啊是不一样的。啊，原则上都是说在做机械这一部分啊，其实都是一个蛮重资本，可是回收比较慢的一个产业。
是，
然后因为这两三年啊，因为就是国际有发生这些事件，其实机械业啊。普遍就是有面临到一些困境，然后还有像去年这样汇率这样子狂升值，其实在我们业界
出口来讲是
对一个蛮伤的，就是等于做一台的时候你可能会赔一台，所以很多公司宁愿选择不接单，
嗯，
原因是在这里，
嗯，
然后再就是说因为这次新冠肺炎也让很多下游的厂商，
嗯，
下游厂商有些可能就是这样收掉了，原因有三个，
嗯。
第一个就是说没有接班人，因为利润太薄了，第二代不愿意接，这是
没有赚钱的公司，
没有赚钱的公司。然后第二个就是可能有些租厂房的一些老板啊，可能会受到租金的那个调整的这个部分的原因，
因为大家都得要先赚钱，
对，所以有些就这样子选择这样子先下课。然后第三个就是说找不到员工啊，
哦。
因为啊，有时候你也知道，机械业就是有个不好的特性，就是说没有工作的时候没有工作，而、啊、一有工作的时候都是
需要大量的
哦，都是一整个挤进来的。
现在就很忙，
对，所以现在会造成有些师傅啊，技术员工啊，他会觉得说这个不是一个常态性的，那不要这样子。
我觉得我讲回来到刚刚你提到说武汉肺炎疫情这段时间发生，大家都我们不能讲武汉肺炎，新冠肺炎发生的时候，对对，你们不管。其实不只是有他们囤货的问题，有可能是应该说还有很多影响，是你的客户他的需求也会跟着变，
对，客户的需求都会降低，因为都卖不出去。嗯、
对，
对，所以就是一连串的。
其实降低之外，它形态也变了吧？
都会变，
它需要的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对，没有错。
所以其实这个，其实如果我们如果回到就是前一段，刚刚一平老师讲的，就是说他当然有提到说，就是客制化的能力，应该说导入智慧机械这些智慧化之后，其实透过 IT、透过 AI 人工智慧、透过老师刚刚讲的一些东西，可以把订单的我们的产品变得更弹性。
对，
你觉得这个会不会比较？如果当应该是这样讲哈，这个很难讲。如果啦，如果你们在5年前完成智慧化，然后让你们的产品更变得更弹性，然后可以因应不同的
比较可以客制化，
比较就是客制化能力会变很高。
对
对,
對，
你们会。你们这一次的疫情应该就不会受到那么大的影响，对不对？
没有错，没有错。啊，其实因为好，普遍啊，我们都是中小企业，
是，
所以这些投入这些智慧化成本其实有时候
很高的
金额是蛮大的，所以是要逐步的。啊，只不过这一次啊，新冠肺炎会导致说我们机械业啊，
是
慢慢的都会往智慧制造这条去了，不管是说
当然
到底不管是走到哪个程度啊，
是。
不过我在想，大部分公司已经都在往数位化管理了。
是，这个是一定的。
数
位化管理现在是
对，是基本的，
已经是基本的。
对、嗯、啊，后面那个自动化制造啊，那个就是可能要随着公司有没有盈余，还、
嗯
啊、有没有专业的这样人员，
嗯，
后面朝办法去做的最后一个阶段了。
其实我觉得你讲人员很关键，就是因为人嘛，
对
人。机台还是透过人去操作，跟维护跟维修，
没有错。
不管在智慧化，你还是需要人，
没有错。
OK， 所以你现在其实已经，我听起来你只差钱，
其
實对不对？对啊，现在意思就是这样，有人了，然后有管理阶层，有这样的技术跟概念了，他一直给他差几年。
没有，其实缺钱也缺人，还有再就是现在供应用地太贵了
啊，
土地成本，土地成本， okay. 其实这会影响到一个做生意的人啊，他会思考很多点。
嗯，
因为啊，现在啊，因为台湾主要都是没有加入 FTA、
嗯、
以及一些东南亚的这个自由贸易的协定，
嗯，
所以有时候关税啊、竞争力都会让我们这些厂商，
嗯，
或二代啊，
嗯，
的人会想说要不要出走，
去国外吗？
去越南
出走？
最主要是关税，
哦、把设厂、
那個、对移住到海外，
嗯哼，
因为这都是一个蛮剧烈的挑战，因为现在全球化了，
新南向
政策，对。嗯，所以说其实这些都是大家考量的，因为你看哦，
特别是你数位化之后，就不管你
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说就是蛮大的议题啦。
不过我觉得这些什么关税啦、新南向这些，我们不能改变啦。
对，
那我们
只能提供我们自己产品，
我们只能说做我们自己做得到的，就是说不管是领导力的数位化，还是他们的转型的一个概念先建立起来，
对，
然后人力先找想办法培养起来，
没有错。
其实你现在招人招这个专业的，已经自带智慧化的这种 concept 的
对工程师
多容易吗？
非常难找，非常难找。主要是哈，这个领域啊，
五年内兴起，
对，
okay、
是算蛮新兴的一个名词。
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哈，现在大家可能啊，有些人可能想要投入，
是，
可是会发现说，哎、欸，当他进入这个产业的时候，好像跟他看的不太一样，跟他想的不太一样。他可能会因为这些过程啊，还有这些他跟他认知不一样，他可能就离职。
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的重要性。
对，所以我都说，其实，在智慧制造现在这个部分啊，其实人才啊是蛮欠缺的，
但是又是未来的需求最大量的东西。
没有错，所以就是说，现在就是要看业界啊、跟学界啊，还有就是政府，
对
大家要怎么
合作，
就产官学啊，
对产官学
啊，
要怎么去合作？对，
所以我们就是产，哎、欸，不对。
我们是产业，
我是说我们是什么
官
，
我们不是官啊，不，反正啊，意思就是说，为了要让你的公司招人招得更好，
对
对，
你要更大量的帮我们推广我们的技术，
没问题。
他们听了之后去上课，你就有人可以用了。
对，没有，其实这个就是讲回来，其实节目差不多了啦。其实讲回来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这系列在做，因为2030年的时候，台湾长那个样子，
没有错。
那个样子肯定不是。我这个脑袋，土豹子这个脑袋去可以去
想象到的。
我跟那个一平老师在通话的时候，我就讲到说，欸，那未来会长什么样子？他说其实很多 Google 什么大厂，就是我未来我国外那种科技大厂都已经出了那个2030年或是未来的概念影片。
没有错啊，
我然后老师就说你有看过吗？没有，完全没有，就是感觉这种东西是，但是工研院已经在定策略了，
是
国外也很多东西在定策略，其实很多大厂都在定策略，他们都可以想象未来长什么样子。
对，
所以我们做这个集数，如果可以让台湾的年轻人赶上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2030年我几岁？现在我几岁？我三十几岁，所以三十几岁的时候其实正是劳动力的时候，所以如果也有人像我27、28，然后他是第一份第二份工作，其实真的要很认真去考虑2030年的时候他想要做什么工作。
没有这么认同。
对啊，
认同。
因为像今天 Jimmy 也来，他就分享到他们的公司就是不得不得要转型。
对
对啊，
不得不啊，
不得不。
他现在只是欠钱、欠人、欠工地。
对
对
对吧？
对
啊。但是你不得不，因为你总有一天政府给你补助的时候，或是他一定会补助中小企业协助转型，然后他再给你租地的一个减免的时候，优惠的时候，然后人才，然后到了这个时候，如果人才没起来，令公司也完蛋了。
没有错，没有错，
这只能移到越南了。
没有错，等等的就会出走。
对啊，
对，
或是移到有这个智慧化
的等等
的，
因为其实真的蛮现实的一个问题。
对啊，对啊，所以如果说那个时候我们做好准备，人才补到位。其实台湾的工业化、智慧化
又会向上，
智慧生产
对
会跟上，
没有错，
跟上那些国际大厂的步调，
没有错。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大家共同努力，
你看我们的理念真的是感觉肩上的使命感。这一集我都要自己花钱买广告。好，哎、欸，我觉得很谢谢居民今天的这样的分享。你最后有没有想要广告什么东西？可能工研会让你剪进去，可能不会。
其实因为我看啊，其实蛮多科系啊，
是
可能陆陆续续都有收掉，但唯独啊机械系啊
是
还是历久不衰。
所以我还 是真的、欸、
所以我还是觉得说哈，如果大家真的有读机械系的人啊，
是
如果是说不一定，有时候不一定说一定要往台积电这种大公司或者是比较知名的公司这样去做选择，有时候也可以来到我们中小企业来做一下学习或者是历练，我是觉得蛮不错的。就是说如果在因为台湾的机械系其实蛮多的，不过为什么机械系在我看来我会这么难请人，其实有时候我都觉得有盲点。
是
当然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我们这个产业啊可能是薪水就是很固定，
是
死薪水，
是
可能涨幅额度不会像那个
台积电的工程
师，对 电子业那么高。
对，
但我觉得我们这个产业就是说就是蛮稳定的，
是
可能不敢跟你说大不大贵啊，
是
但就是说就是平平稳稳顺顺的，
是是。
然后其实再就是机械的人啊其实也比较重感情啊、哦、因为
讲义气。
对对，所以我就说其实台湾还有这么多学校啊开机械系啊，其实不一定啊，因为我不知道他们选择什么产业，不过我是觉得说机械这些他们可以考虑一下。
而且其实综合今天这样讲下来，未来 的中小企业的不管是工业也好机械也好，它会很偏，其实就很像那种又要搞 IT 又要搞那种，
就是把智慧导入进去、
就是、对啊，其实已经跟台积电的那些工程师
不太一样了。
其实构成会越他们的能力会越来 越接近，我觉得
对对对，
就是会需要这些东西。对对对，所以其实以后你那本人要开多少，你工程师你们开多少，
其实好像像我这种像我们现场
财务人员
这种组装的啊、嗯、学徒啊，就、啊、我们都可以开到38到40万、
欸、很高、欸、
等一下
学徒
就那么高。
主要是啊这个组装啊是一个也是蛮辛苦的一个工作啦。他说有时候会觉得说因为他第一学习的时间很长，然后考虑到现在其实通货膨胀蛮严重的，要考虑到他的收入。
哇，你们算薪水还要考虑到通膨、
因为我念财务的。
合理合理。
哎、欸，那你们还缺学徒吗？
我欢迎你。
他觉得你态度不错，虽然你没有经验。
太好了，今天学到，今天赚到一个，
你当业务
未来的老板，
我很满意。
谢谢你的赏识。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
谢谢，
我们谢谢 Jimmy，
谢谢一本，
感谢啊，
谢谢，谢谢。
OK， 好，
拜
拜，
拜
拜。